就政治和军事来说是一个时代，不是两个时代，是一个大的帝国，他能够统治全世界。就政治来说，就军事来说，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，他是个超人。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，在主要回来前，神的荣耀要回来以前，其实神的荣耀2000年已经回来了。我犹太人不相信呢，一定要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，一定你要读到以撒加利亚第14章，你才会相信嘛。到那个时候，你才知道是原来那个就是神的荣耀，当时神他们所弃绝的神的荣耀。不过在神的荣耀回来以前，大家要记得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，是大一统的世界，就是政治军事来说它是大一统，就是经济来说它是大一统，就是宗教来说它是大一统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很快的是靠近那个时候的？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启示录说最后一章连续说3次，看哪、我必快来，看哪、我必快来。结果过了2000年，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。难道我们的主用的话是象征的语言？难道主说我必快来，他的我必快来，他一分钟五分钟我就来，他五分钟等于2000年吗？我们讲话很靠不住，有的时候我们说哈，我马上就来，就没有想到马上就叫别人等了半个钟头，还有的人马上的是一个钟头，那就很难了，对不对？难道我们的主说我马上就来，主叫我们等2000年？不会的。所以懂得希腊文的人告诉我们，主说我马上就来，看哪、我必快来的意思是就是我一旦动身，我很快就来到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2000年来，主什么时候动身呢？如果主动身，他马上就来到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2000年主一直没有动身？那你读圣经你就明白了，因为主回来的时候是新郎跟新妇相会的时候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新郎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动身。但是新妇准备好了没有呢？我参加过好几次这个婚礼，很少有准时的。有的时候呢，新娘赶快打一个电话给新妇、新郎说：“再给我半个钟头，让我再补一补妆，再半个钟头。”所以一等就是半个钟，常常是一个钟头。所以新郎老早就要动身了，但是为什么迟延呢？因为新妇没有装饰整齐。那么难道说新妇如果不装饰整齐，新郎永远不会来吗？不会，主说我必快来，就是快来嘛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给我们暗示，大概主很快就要动身了。好，如果大家读马太福音24章，主讲的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那就指着以色列复活手的，他人子就站在门口，那个门口是多数的，也许我的客人到了大门口，然后进到二院有二门口，进到三院有三门口，进到了客厅也许第四道门口，但是不管怎么样已经很近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的主说看哪、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，那什么意思？这样子，如果我的客人已经到了我家的门口，他肯定动身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里面最少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已经动身了。主什么时候大概已经动身？1948年5月，以色列独孤立了，那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大概已经动身。那如果大概已经动身，就表示教会大概装饰整齐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现在我们要问你，等到大教会全体都装饰整齐，有没有可能？没有这个可能。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，如果你等以色列人都不爱世界，都离开巴比伦，有没有那一天呢？没有那一天。但是感谢主，有一班人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愿意做傻瓜，他们剩下的百姓，他们神呼召他们做的圣者，所以他们聚在一起，就是以色列人聚在一起，他们有代表性。 所以现在很清楚钉子队。今天只要得胜者装饰整齐了，主说教会已经装饰整齐。所以明白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只要有一般神的儿女，他们装饰整齐了，主说我可以回来了。我们怎么知道？从1948年以后，我们的主已经大概动身了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。我们看不见，神老早知道谁是他的圣者了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撒迦利亚书那么重要？为什么哈该书那么重要？因为这些话是对着回耶路撒冷人说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回耶路撒冷有两种，一种要把他所得着的好处把它组织成为一个宗教，这就是犹太教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真正等候主回来的乃是那些少数而又少数敬畏他名的人。所以为着你们这些敬畏他名的人，我们的主回来像公义的日头一样。问题就是我们等有没有等他回来，有没有敬畏他的人。所以主今天要说这些人得胜了，就是全体得胜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就随时随地都可以回来，住在哪里他都可以呼召得胜者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是法利赛人呢，我们是祭司长呢，我们是老底家呢，我们还是费了天费。我们是敬畏他名的人，然后有纪念册在神的手中，他侧耳听见我们在那儿的交通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得胜者就是得胜者，讲得胜者倒没有用的，只有活出得胜者的生活才有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千千万万不要自己贴标签，说是我们是，别人都不是。你是不是要看圣灵有没有膏你？最后你看见吗？那些弟兄们要告，那些反对你的犹太人要在你脚前下拜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东西吃啊，你是约瑟，约瑟可以把粮仓打开，十个兄弟当然在脚前下拜啊，他佩服你。但是问题就是你拿什么东西给别人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自从1948年以后，大概我们的主已经动身了。那主如果一动身的话，那现在很小，要记得啊，那我们一定是在但以理书脚的部分，半铁半泥啊，还有到时候呢，那个石头要砸在脚上，我们的主要回来啊。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就在脚跟脚趾头的部分，不是吗？好了，那什么时候我们就靠近脚趾头？现在我们要圣经给我们就是现在我们要看到底主是怎么说的。好了，1948年我们的主大概动身。现在有人问说什么时候到客厅？那么有的人读圣经呢，读下面，你读接下面这个下面很清楚的啊，就是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好不好，就是马太福音24章，马太福音24:33，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那读圣经的人就说了，这个是成就，就表示主到了客厅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中间隔了什么呢？隔了这个时代。那这时代到底有多久呢？所以有的人就读圣经，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是有这个时代只有40年来说的。所以你看以色列漂流40年呢，那是这一个时代40年。所以如果是1948年主已经在门口， 那么什么时候住在客厅呢？应该是1948再加上40，就是1988年，对不对？那应该主就回来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有一般圣经的学者真的认为1988年主就要回来，所以有人就写了一本书，88个理由证明主耶稣要在1988年回来。你想想，这一定畅销书嘛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要买一本的。结果到了1988年，主没有回来，大家很失望啊。那失望是当然的，因为下面他没有读啊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只读上面，下面就忘记了。好了，失望归失望，圣经是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但是近了你应该知道，很快要到了你应该知道啊。所以1948加上40是1988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们要问1989年发生什么事。1989年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。如果你懂得圣经的预言，你就知道1989年是太重要太重要。1989年，我不知道在座有几个是1989年生，到现在不到30岁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从1989年到今天，这个世界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么，到底1989年发生哪两件大事呢？我们撇开政治不去谈它。有两个重大的事情，第一，柏林围墙忽然就倒塌了，这个大家完全不明白的。柏林围墙象征什么？象征东柏林跟西柏林中间隔一道墙，而且象征东德跟西德中间隔一道墙，也证明自由世界和铁幕世界中间隔一道墙。你怎么形容铁幕呢？是半铁。你怎么形容自由民主的世界呢？是半泥的。所以这个世界有冷战，这个世界很明显分成两个阵营，是半铁半泥的，那表示的的确确我们快到脚的部分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问题这样，本来大家冷战呢，忽然间柏林围墙倒塌了，就表示冷战就结束了。现在不再是分开的世界了，本来是民主的阵营和铁幕的阵营，很清楚。这是第一件事情，这个大家做梦都没有想到。但第二件事情，1989年，就是 WWW 诞生的那一年。那大家都知道 WWW 什么意思 ？World Wide Web， 那就是今天所说的通联网。从那一年开始，全世界变小了，变成个地球村了。所以借着 Internet， 借着通联网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看现在的世界变成什么样的世界。慢慢的，在洛杉矶的祖母可以和在台湾的孙子可以彼此谈心，谁会想到会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呢？所以一点都没有错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等到敌基督要来，等到真的靠近10个指头的时候，那就表示敌基督要来了。因为你看有个兽上面有10个角啊，那就表示说罗马帝国要复兴了。那如果要复兴的话，那个世界就着政治军事来讲是大一统的世界，就着宗教来讲大一统世界，就着经济来大一统世界。现在我们要问，从一个分开的世界到一个统一的世界，一定有个过程的嘛？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从1989年开始，这个世界往一个国家的方向，一个 one world 一个世界这个方向进行。意思就是说，整个世界是一个国家，明白吗？所以，如果大家能够知道，从1989年以后，明明我们的主大概都是我们很快就来了。那如果敌基督要来的话，那敌基督世界什么世界呢？不要忘记，敌基督是大罪人。所以等到大罪人要来以前，这个世界什么世界呢？你拿飞行的书卷，你拿圣经到处扫描一下， 你就看见这个世界道德是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。从1989年到今年。